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2月13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今日头条。
川普全已退出美墨加协定，日落条款倒数。美国一月就业数据出色，川普再话黄金时代，全球经贸版图或跟着洗牌。乌克兰全将大选，小泽聘连任变数高。二连红落马，牵出湖南七公子官二代内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在节目开始之前，提醒未订阅的朋友记得按下旁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频道。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礼拜三，美国一月非农就业新增职位13万，被部分经济顾问称为相当出色。川普在真相社交上说，就业数据非常出色，远好于预期，美国的黄金时代就在眼前。与此同时，根据彭博社11号独家报道，川普正在私底下考虑退出他在第一任期亲手谈判的美墨加协定。多位知情人士透露，总统最近不断询问幕僚，我为什么不该退出这个协议。路透社指出，美墨加协定设有一个特殊的日落条款，要求三国必须在2026年7月1号前确认是不是将协定延长16年至2042年。如果无法达成共识，协定将在2036年自动终止，给予10年过渡期。这个机制原本是为了让各方能够定期重新评估协定内容。川普本人在最近接受采访时说，我甚至不去想这个协定，我希望看到加拿大和墨西哥发展得好，但是问题是美国不需要他们的产品。值得注意的是，川普这个礼拜一先至说要封锁一座加拿大新建的跨越底特律河大桥。加拿大总理卡尼10号表示，他与川普进行了积极的对话，亦谈到美墨加协定审查，但是没有透露细节。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报告指出，目前的问题已经不是美墨加协定会不会延长，而是能否撑过今年。加拿大全球事务研究所和多伦多大学的专家警告，任何退出美墨加协定的行动都可能立即造成经济痛苦。除了加墨，美国对中经济互动引人关注。前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受访时表示，预计今年4月登场的美中峰会经济议题将会是川集会的核心之一，包括贸易摩擦、产能过剩以及科技与供应链安全，可能都会被摆在台上。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报告就说，川普的做法更似边对抗边做生意，用关税和威胁打压中共产能，同时又靠峰会和谈判将部分风险稳住，避免两国完全反面，拖累美国经济和股市。与此同时，台商对中布局的脚步明显踩刹车。台湾大陆委员会公布最新中国大陆情报报告，指出2025年台湾对陆投资持续缩减，赴大陆直接投资金额年减达 59%。 统计亦显示，陆资来台投资金额同样大减超过六成，两岸双向投资几乎同步急动。不过相反，台美经贸关系就持续升温。台湾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证实，为了推动台美对等贸易协定最后完成，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已经在2月10号晚率领谈判团队启程赴美， 准备进行最终会议。另外，台湾还将评估使用美国稀土矿源的可行性。在国防与军购议题方面，台湾立法院正在处理军购条例修法，蓝白双阵营对条款内容仍有歧见。赖清德11号呼吁立法院迅速支持并通过政院版本。同日，赖清德与副总统萧美琴邀请美国在台协会处长谷立言聚餐，双方交换意见，会面的时机相当微妙，正值台美新贸易协议进入收尾关键阶段。接下来的几个月，7月的美墨加协定审查和4月的美中峰会都将是经贸走向的关键节点。市场分析师普遍认为不确定性将持续，全球贸易格局正在重组。接着下来是广告时间。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宝的朋友分享，他说服用三高代谢宝已经超过一年，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觉得出奇，说想不到这个指数可以控制得这么稳定，所以不要等到健康出问题才补救，最紧要是每日将基础代谢打好。现在三高代谢宝北美已经有货了，快点入货啦。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归活动，由即日起在健康520官方网站一次购买任何三樽宝气18味或三樽润眼宝，还有7折优惠。无论是调整体力、改善疲劳，亦或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适，现在落单都是最划算。为什么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呢？就是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同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由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个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了令你吃得安心，补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建议根据医生指导和饮食均衡使用。立即就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啦。根据英国金融时报11号的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可能会在2月24号，亦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4周年那日，宣布举行总统选举的计划。不过这个消息立即引起质疑，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消息人士出面否认，说泽连斯基并不打算这样做。报道说，接近泽连斯基的人透露，他和团队已经向川普政府释出信号，表示愿意在短时间内举行选举。尽管在战争期间办选举有很多实际困难，泽连斯基上个礼拜五还说，美国希望在今年6月之前签好停战协议的所有文件，白宫想要一个明确的时间表，这样他们就能够将注意力放在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上。但是总统办公室消息人士讲得很直白，当没有安全保障时，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如果俄罗斯人每日都在进攻，我们怎样能够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内宣布选举？这个话讲得很有道理，毕竟现在乌克兰还在打仗，要办选举谈何容易。金融时报的报道还提到，美国施压乌克兰要在5月15号之前举行选举和公投，否则可能失去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不过这个最后期限亦遭到质疑，因为俄乌双方在领土问题上差距很大，普京坚持要乌克兰交出顿巴斯还未被占领的土地，乌克兰表示绝不答应。讲到选举，乌克兰上次总统大选是在2019年，现在泽连斯基每3个月就会延长一次戒严令，目前有效期到今年的5月4号。就算要办选举困难也很多，选举专家说从戒严结束到选举开始至少要有6个月准备时间，而且现在有几十万乌军在前线作战，几百万乌克兰人流离失所，而俄罗斯的无人机随时可能攻击投票站，这些都是大问题。另外亦有报道说，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 希望乌克兰最早在今年5月左右举行总统选举。民调显示，虽然泽连斯基的支持度还不错，但是因为战争拖得太久，加上他身边有些人的腐败丑闻，支持率开始比4年前下降不少。如果真的要办选举，能不能够连任还真不确定。前浙江省委书记易连雄近日出事，2月10号被官方宣布落马接受调查。根据大陆媒体报道，易连雄是在2月7号在长沙被带走的，不止他本人，连家人有几个亦一起被查。讲到易连雄，他是湖南娄底连源人，在官场打滚多年，从湖南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开始，一路升到岳阳市委书记、长沙市委书记，后来还到过辽宁、江西做过一把手。2022年调到浙江做省委书记，去年11月刚满65岁退落来，改做全国人大财经委的副主任，没想到才几个月就出事了。这次最引人注意的是媒体起底他的仔易世威。易世威在湖南一家国有金融企业工作，做人好高调张扬，被说是湖南七公子里面头号人物。什么是湖南七公子呢？就是指七个湖南高官子弟，他们的父母都是省部级大官，这些公子哥利用父母的权力到处捞钱拿项目，一个项目动不动就能赚上千万元。六媒援引知情者的话讲，易连雄早在做长沙市委书记的时候就开始大量提拔自己人，给家人放手敛财，同时排挤不听话的同事。他家中不止个仔，还有几个亲戚亦跟着四处捞钱，他身边还围着一群商人，比如同他同乡的房地产开发商萧玉君就同他关系特别好。今年一月底，萧玉君已经先被捉了。之前网络上早就在传湖南七公子和去年9月那宗轰动全国的湖南财政厅长刘文杰坠楼案有关。当时刘文杰和两个商人一起从13楼跌落来，中共官方说是遇害，但是民间都在说是经济纠纷。有爆料说刘文杰替民间借贷担保了几亿，这些钱有很多都流向了湖南七公子。巧的是刘文杰出事无奈，易连雄就辞了浙江省委书记的职务。当时就有人怀疑他是不是听到了风声想先闪人。有评论分析，易连雄当年是在周强担任湖南省委书记时做秘书长，本来前途睇好，没想到在七公子案出事。这个案牵涉到省部级官员成百人，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多大鱼被捉。路透社报道，孟加拉将在星期四2月12号举行大选，被视为动荡一年后的关键转折点。之前由二十世代领导的起义活动在2024年8月推翻了被视为亲印度的总理哈西纳，之后哈西纳随后流亡新德里，使中共得以在印度影响力减弱的情况下加深在孟加拉的存在。美国驻孟加拉大使透露，美国正密切关注中共在南亚的影响力，并计划向孟加拉下一届政府提供美国及其盟国的国防系统，作为中共军备的替代方案。这个被视为是美国在区域竞争升温之下争取关键国家站队的最新动作。目前外界研判，所谓国防替代方案可能包括提供较优惠条件的军售案、军事融资，或者扩大联合训练与维修技术支援，令孟加拉在海空战力升级时有除了中共以外的选择可以选。对美方来讲，如果能够在孟加拉建立稳定的安全合作关系，就能够在接连印度洋与孟加拉湾这一带多了一个制衡中共海军活动的据点。孟加拉近年持续向中共采购军备，包括军舰、潜舰与各式武器系统，价格相对低廉，是重要考量。 不过外界亦担心过度依赖中国生产的装备可能在关键时刻卡住后勤与维修命脉。分析认为，美国现在提出替代方案，某种程度亦是在对孟加拉释出信号，如果愿意分散风险，华府有意加大安全与国防合作，表面看是孟加拉要选哪个防务系统，实际上是华府在补印度影响力的缺口。对孟加拉来讲，正处于印度、美国、中共国之间的十字路口。2月10号，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在佛州橙苑的首场演出吸引不少艺术界精英前来观看，赞叹神韵展现顶级的艺术水准，令人升起深深的敬意。芭蕾舞老师说，哇，观看神韵使我梦想成真，我一直在这里说看神韵，神韵好耐了，这个是我如愿以偿的时刻，他们太好了，训练超乎想象。音乐人士布雷特·布莱克希尔说，我喜欢所有的舞蹈和亮丽的色彩，特别是水袖舞跳得出神入化，编舞绝对是震撼人心，还有一些神奇的效果，现场交响乐团亦非常非常令人震撼。观众对神韵舞蹈演员睇似轻松完成的高难度舞蹈动作赞不绝口。朋友莎拉·罗伯茨说，绝对的精彩绝伦，我喜欢神韵华美的服饰，色彩缤纷，步调一致，对细节的处理讲究完美，是的，令人难以置信，能够看出他们投入了大量时间的训练，特别旋转的部分是我最喜欢的，水袖舞的节目，舞蹈演员将长袖挥出去的效果太震撼了。芭蕾舞老师说，舞蹈演员们的动作迅速，身体柔韧，而且有力量，特别是那个蒙古舞节目，如此有爆发力的舞蹈，而且在没有任何弹簧借力的情况下跳得咁高，对吧，你受过体操训练。莎拉·罗伯茨说，是的，他们令这一切看起来毫不费力。芭蕾舞老师说，舞蹈不像讲话，没有文字，所以舞蹈演员是通过肢体动作表达感情，给观众在没有任何文字的情况下理解整个故事，他们的表情、反应、肢体语言触动了我的心，没有任何一个字，就好像舞台和观众之间没有墙壁的间隔。莎拉·罗伯茨说，我们都喜欢蒙古舞，太有力量了，我还特别喜欢开场的节目，我不知道中国文化中他们相信人都是从天上而来的，我喜欢了解这一点，太美了，令我增加对文化的了解，我喜欢这一点，我喜欢学习不同文化。最后观众表达对神韵演员们的深深敬意，感谢他们为了在舞台上完美的呈现背后巨大的付出。莎拉·罗伯茨说，我对神韵演员们的所有付出和艰辛充满敬意，我们都是运动出身，我知道要让动作看起来毫不费力需要多少努力，这一切看起来都是毫不费力，他们只是演给观众看，而且展现得这么优雅，所以我想说真心感谢。舞蹈老师说，多谢，非常感谢你们的辛勤付出，我理解这个背后意味着很多的伤痛、艰辛的训练以及心理和身体的挑战，我深知这些，但他们在舞台上却不曾表露，他们只是微笑着并且在伤痛中翩翩起舞，这个深深打动了我们，因此我再次深深感谢神韵演员们。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国际风云。
第51周警告，川普讲硬话，美加或面临大变局。直指北京，美军入侵者复活，无疑空战对抗曝光。韩国政坛大地震，尹锡悦被囚极刑，恐成最重罪前总统。 年入百万盗摆摊，中年危机在中国蔓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的2月12号。自从加拿大总理卡尼访华归来，和中共深度绑定之后，国家都在关注为什么卡尼会违背常理，同意和中国警方机构进行联合警力共享行动。他到底签了什么具体内容，至今没有一位自由党人士解释过。令人震惊的是，一项开创性研究证实，中共对加拿大的渗透已经到了可怕的程度，几乎是美国的五倍。加拿大调查记者 The Bureau 新闻创办人山姆·富柏在 X 发帖文说，一项开创性研究绘制了2294个组织的分布图，这些组织经证实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阵线影响力网络存在关联，其分布范围涵盖美国、加拿大、英国和德国，其中加拿大的人均渗透率几乎是美国的五倍，而且四大民主国家入面拥有最高度密度的中共关联组织。詹姆斯敦基金会透过分析中国政府档案等公开资料，揭露指出这套渗透西方民主国家的精密体系，目标包括窃取敏感技术、洗黑钱、跨境偷渡、监控海外侨民，并推动北京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权。数据显示，加拿大已经成为北京渗透美国科技、供应链和影响力网络的战略平台，藉以利用加拿大和北美防务和经济体系的深度融合。加拿大仅4000万人口，已登记中共相关组织就有575个，渗透密度惊人，每百万居民就有 14.38 个统战组织，接近美国的五倍，超英国两倍，德国三倍有余。该局对詹姆斯敦研究所的分析显示，统战体系透过广泛的附属组织运作，参与者涵盖国家和地方各层级。事实证明，这些活动能够在加拿大存在并扩大，和加拿大政府有直接关系。2月11号，加拿大安全情报网选举监督员范尼莎·卢埃德在众议院公共安全委员会听证会上拒绝透露2025年3月选举中有多少联邦选区可能被中共干涉，并表示为了保护正在进行的调查，他没办法提供具体数字。加拿大理财顾问 Ellie Smith 评论道，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所有议员、政府雇员及其助手都在场，但是就没有人掌握资料。他指出，如果这个是现实世界，这些人应该被解雇。加拿大国会议员杜格·希普利11号在 X 发文震惊表示，他正迫使自由党政府披露至少动用了160万加元纳税人资金支付法律费用，用于对抗和拖延信息获取令。更离谱的是，加拿大部长马克·美勒在被质问自由党政府新法案时表示，他看不出法案可能被滥用，而该法案将所有部长免于法律约束。外界震惊加拿大的腐败程度甚至超出想象。在这项综合预算实施法案入面，隐藏的第208节或第12条款修改了简化法规法案，授予联邦内阁部长广泛的自由裁量权，部长将可暂时豁免任何人、公司或者组织免于几乎所有其主管的联邦法律及相关法规约束，唯一例外的是刑法，亦即是说他们可以使用自己以及他们选择的任何人免于所有法律的制裁。 X 上一位加拿大网友布拉德·肖指问，为什么令人们知道谁是外国特工的目标如此困难？中共在这里管理我们国家吗？一位81岁的美国陆军退伍军人留言，简直难以置信，这个不是治理，而是披着羊皮的独裁。我们为法治而战，不是为特权豁免权。如果他们可以随意选择 遵守法律，下一个会是哪个？醒醒啦，加拿大。2月10号，一位17岁的跨性别者杰西·斯特朗被确认为加拿大布赖勒尼奇校园枪击案的凶手，大规模枪击了35人，包括他自己的家人。现在有10人被确认已丧命。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 CBC 在报道枪击时提及了川普的名字，似乎这个跟川普有关系，引起人们的广泛热议。加拿大警方因为害怕性别错称而将疑犯称为持枪者而非枪手。加拿大总理就在2月11号的议会上将这场悲剧归咎于所有合法枪支所有者，并打算追捕他们。人们纷纷表示加拿大真是癫了，美加关系几乎到了冰点。2月10号因哥迪豪国际大桥项目事件，川普告诉加拿大总理 Carney， 美国最后的交易时代已结束。2月11号川普再次表示加拿大在贸易上一直占美国便宜，尤其涉及北部边境问题。他说加拿大是全球最难打交道的国家之一，并强调共和党必须维持现状。川普在电话告诉 Carney， 加拿大控制穿越哥迪豪桥的东西是不可以接受的，他想哥迪豪桥的一半。根据彭博社11号独家报道，川普正私下考虑退出他在第一任期亲手谈判的美墨加协定。有加拿大网友留言表示，如果川普退出美墨加协定，那加拿大可能会受到全面关税的打击，然后游戏就结束了。第51周即将到来。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代谢宝的分享，这位朋友说他吃了代谢宝之后，经过一年时间，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内，连医生都感到惊讶。他说没想到这些数字可以控制得这么稳定。是的，不是等健康出了问题先补救，而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最关键。现在代谢宝货到北美，快点落单买啦。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从即日起健康520官网一次性购买3瓶补气18味或3瓶润眼宝，可以享受7折优惠。不论是调节体力、改善疲劳或者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适，现在落单就是最划算。为什么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这个是因为健康520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从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道程序都严格把关，目的就是令你吃得安心，补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剂，建议搭配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现在就到健康520官网落单啦，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美英空军近日在美国内华达州内利斯空军基地举行为期两周的红旗联合军演，罕见以第五代战机作为假想敌核心，无疑和中共1020和1035的空中对抗。英媒指出，美军这次首度将 F-35B 编入红队，专门模拟1035的战术动作。报告指出，在演习中代表盟军的战斗机进入蓝队，而代表敌军的战斗机进入红队。红队首次出动第五代战机，暗示假想敌直指中共。负责指挥红队的是美国空军第65入侵者中队指挥官李安阳中教。他表示，团队每日研究潜在对手战术，力求打造最贴近实战的空战环境。第65入侵者中队在冷战时期曾以模拟苏联战机闻名，曾透过涂装、语言和战术全面苏联化，以敌方视觉训练美国飞行员。2022年该中队在内利斯基地重新组建，外界普遍解读为针对中共空军现代化的回应。美国空军高层亦都曾明确指出，中队未来任务将聚焦模拟中共第五代战机覆盘敌方的行为举动。军事对抗升温之际，美中核武争议 亦浮上台面。美国国务院官员近日公开指控中共政权在2020年进行低当量核爆试验，并透过解耦技术降低地震信号，以规避国际监测。专家指出，即使外界未被侦测到，亦不可以完全排除中共低当量试验可能。近年中共持续扩建核市场设施，扩张核武库存。美国情报评估，北京可能在2030年前部署约千枚核弹头，增速显著高于过往。随着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失效，美俄核军控架构出现真空，川普政府已表态不再受条约限制，并主张推动纳入中共的新一轮军控谈判。然而北京长期宣称核武规模远低于美俄，拒绝参与三边框架。分析认为，目前为止美中战略竞争已从传统军刀比拼延伸至空中军演沙盘模拟和核威慑层面。有观点指出，美中两国正进行新一轮军备竞赛，冷战式对抗的前景正笼罩住国际安全格局。观众朋友，你点睇呢？欢迎你在留言区讨论你的观点。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刑事合议25庭定于2月19号对尹石月涉嫌内乱首谋一案进行一审宣判，检方罕见求处极刑，法院同意全程直播宣判过程，全球目光将聚焦。此前尹石月宣布紧急戒严令，军队和武警警察迅速进驻首尔。法院在相关判决入面称，韩国宪法规定总统宣布戒严需经国务会议审议，被告公然违反宪法程序。尹石月卸任后陷入多达八宗刑事诉讼，其中妨碍公务案已经在2026年的1月16号一审判决获刑五年。法院判决书措辞激烈，指他身为总统但是就漠视法律程序，理应严厉谴责。此判决书为即将来到的内乱案做准备。检方坚称尹石月宣布戒严有反国家性质，因此求处极刑。目前为止，尹石月是韩国卸任领导人入面遭受检方指控最严重的。尹石月辩护团队将他比作伽利略、布里诺等历史人物，主张多数意见不是总是真相。辩方强调，尹石月当初采取戒严是为了拯救韩国，今日被视为叛国者，未来历史或者会还他清白。此论调在支持者入面引发强烈共鸣。尹石月案撕裂韩国社会，民众分别两种强烈观点。支持判决者认为，对前总统动用军队包围国会的行为绝不应该宽容，这个是维护法治底线，避免未来掌权者恃诸武力的必须之举。批判者就视之为政治清算的延长赛，担心对前总统求刑沦为政治信号，而非纯粹法理判断。2月19号宣判结果将决定韩国司法是否采纳极刑、内乱罪如何界定，更将深刻影响未来政治版图和民主走向。国际社会亦高度关注尹石月在任时推动的亲美日远中朝路线，随着他入狱而蒙上不确定阴影。华盛顿虽然公开尊重韩国司法，同时亦都忧心政局动荡削弱印太联盟稳定。有观点认为，这场对尹石月个人的判决牵动韩国民主，亦都成为当局是否经受极端政治冲突考验的试金石。中国经济严重下行，35岁成分水岭，很多民众表示中年危机成为中国家庭的真实而沉重的日常。由于行业裁员成为常态，大批职场人被年龄门槛挡在门外，背负房贷，孩子就读好学区，拥有体面工作，这样的生活被职场的失意压缩成中年危机的体现。在社交媒体上， 长约十分钟的纪录片《不够年轻的我们》因为极度真实而被疯狂转发。制片人跟拍两对35岁左右的夫妻整整两年，令无数观众动容。还有人留言不敢看第二次。影片入面杭州的莫女士和夫先生曾经是典型的成功模板。莫女士是清华医学部研究生，先在医学院拿铁饭碗，后跳槽互联网医疗公司做到中层。夫先生就是教培行业高管。夫妻两个年收入超过100万，在杭州买楼，装修就花了上百万。他们的生活看下去稳固，就在他们35岁那一刻，人生突然很难挨。中共削减政策重创教培业，教培行业的夫先生直接失业。莫女士长期高强度工作导致身体透支，只能主动离职，收入瞬间归零，但支出丝毫未减，房贷、物业费、日常开销如巨石压顶。为了维持生活，他们买了架三轮车，夜晚到小区门口摆摊卖烧烤、冷面和炸串。生意好的时候，一晚可以赚几百元，一个月下来有2-3千元。遇到天气不好或被城管驱赶，收入就更惨淡，中产身份认同彻底瓦解。高价买的楼挂牌两年都卖不出去，房价已经跌了30%。莫女士在镜头前惨称，我们是一介楼蚁。另一对北京夫妻的故事同样令人唏嘘，他们都是知名互联网大厂打拼十几年，按部就班结婚、买楼、生仔，一切都好像走在正确的成功轨道上。但是高强度加班开始损害身体，妻子产后抑郁，重返职场后连滑鼠都拿不稳，丈夫出现心梗前兆，夫妻关系在压力下濒临破裂。2023年，两人先后离职，本以为凭借丰富的履历很快就可以东山再起，但就发现简历投递如石沉大海。两年来妻子做过各种零工，月收入跌到2000，房贷好像一座大山压在肩上。2025年，他们卖了北京的楼，搬到去天津。35岁的妻子转行做房产中介，带他的就是一个00后年轻人。中国民众表示，当下中国35岁至45岁这一代人没有试错空间，亦都没有社会救助。一旦被职场中更年轻、成本更低的人取代，几乎没有任何缓冲。亦有 X 网友表示，中国40岁以上失业的人去招聘网站发简历很难成功，很多人都是靠人脉内推先获得成功的再就业。评论区的网友表示，看了之后五味杂陈，中国人被割韭菜，炒腊肉灭共先可以救中国人和他们的财产。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看叶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突发，美国击落侵犯领空的墨西哥无人机。习近平破例视讯慰问，内幕揭示，习近平不敢踏出北京一步。以色列总理抵达美国大阵仗，卫星爆，爱国者导弹已经定位。谷爱凌批川普被闹是叛徒，央视吹水惹嬲了全个网络。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日要闻。霍氏新闻报道，美国战争部11号采取行动， 击落了多架侵犯美国领空的墨西哥贩毒集团无人机，导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临时关闭了埃尔帕索空域。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礼拜三上就宣布，所有往返埃尔帕索的航班都将停飞，包括商业航班、货运航班和通用航空航班。这个限制措施最初定在美国2月10号晚黑11点30分到2月20号晚黑11点30分生效。目前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已经解除了对埃尔帕索的飞行限制。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目前不存在对商业航空的威胁，所有航班将恢复正常运行。中国传统新年来临的时候，中共党魁习近平在2月10号去北京八一大楼，破例以视讯方式慰问官兵。在中共官媒释放出的讲话中，习近平意有所指地说，过去一年很不寻常，共军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全军广大官兵特别是基层官兵坚定听党话跟党走，是完全过得硬信得过的，引发外界猜测。这个是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上个月24号突然落马之后，习近平首次和部队官兵互动。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习近平并未好像前两年一样深入部队和官兵见面。每年的中国新年来临前，中共领导人向部队官兵拜年已经成为惯例。根据中共官媒报道，在2024年新年来临之前，习近平视察慰问驻天津部队。2025年新年来临前，习近平去了位于辽宁沈阳的北部战区机关视察慰问。但自从张又侠落马到现在已经过去18日，习近平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北京。根据公开报道，2月6号习近平在北京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9号到10号他一直在北京一带活动，考察基层慰问群众，表面是首都示范民生关怀，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行动半径的收缩。海外视频人杜文分析说，若果拉直时间线，可以看到三点背景。其一，军中高层震荡，张又侠的去向和处境持续引发关注。其二，军中清洗节奏和密度仍然很高，中共官方虽然以反腐为主线，但存量仲未清除的表述反复出现，显示整肃仲未结束。历史经验表明，清洗越是频繁，往往讲明了信任基础越是薄。其三，是时间节点。对中共政治来讲，过年既是节日，亦是稳定度测试。过去多年，领导人节前跨区调研，走边远山区，本身就是信号管理，能够离开权力中心，讲明安全半径足够大。所以杜汶认为，由于张又侠势力影响仲未消除，担心被中途刺杀或者政变，习近平已经不敢离开北京落基层慰问。中共军方的进一步大规模整肃清洗正在进行。据中共党媒报道，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在2月25号到26号开会，审议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会议是不是涉及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军委委员刘振立两个人的代表资格，再度受到关注。在这个之前，4号临时加开的常委会第20次会议并未触及张又侠、刘振立，令人大跌眼镜。很多视频人认为，党魁习近平未经正常的党内程序突然捉了张又侠和刘振立，形同一次政变，他可能需要全国人大罢免两人的代表资格来弥补程序合法性，但是受到党内抵制。推主 Honey Chang 最新爆料披露，刘振立的老婆李小梅军医要求习近平立即放人。他表示，刘振立一生始至报国戎马孔总，刘振立清正廉洁，从未收受过任何贿赂，从未违反过党纪、政纪、军纪。他希望中央立即放人。旅美红二代作家毕宇骸在江传媒撰文指出，毛泽东当年滥扣李通爱国罪名，将彭德怀元帅整到一大餐。现在习近平独夫意志，即是国家意志，张又侠被轻易捉了，显示中共内部已经丧失了自我修正能力， 体制内化解矛盾几无可能，暴力镇压或者是更加激烈冲突恐怕成为唯一出路。不单止是这样，习近平仲面临来自外部的双重压力，宣布政府正在瞄准中共海外代理人。美国国务院10号宣布要制裁台湾友邦白流的参议长包和康以及马绍尔群岛的前市长吉巴斯，这两个人被指控收取贿赂来协助中共渗透当地，现在都被禁止入境美国。中南美洲国家洪都拉斯外交变天，新任总统阿斯库拉已经向川普明确表达正考虑将外交承认由中国转回台湾。第一副总统梅西亚亦在树随后证实恢复台红邦交是既定承诺，将采取潜序渐进的策略进行。梅西亚提到，由于目前正在审视洪都拉斯于卡斯楚政府期间和中共签署的16项协议，他强调目前唯一的目标是寻求对洪都拉斯最有利的外交关系。
健康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补的朋友的分享，这位朋友说他吃了三高代谢补已经超过一年时间了，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内，连医生都感到有点惊奇，说没想到这些数值能够控制得这么稳定的。确实是啊，不是等到健康出了问题才补救，而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是最关键的。现在三高代谢补货到了北美，快点来订购了。另外，健康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从即日起在健康20官网一次购买任选三瓶补气18味或者三瓶润眼补，仲能够享受7折优惠。无论是调整体力、改善疲劳，或者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舒服，现在都是最有着数的落单机会。为什么有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20呢？这是因为健康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并且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从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道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你食得安心，补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建议搭配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现在就到健康20官网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
2月1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华盛顿，他将在白宫和川普会面，他受到了庞大的特勤局车队的迎接，作为安保措施的一部分，西行的695号洲际公路暂时封闭，直升机在华盛顿上空巡逻。在中东局势持续发展以及和伊朗可能发生大规模冲突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背景下，这次会晤备受关注。S 平台账号 Visioner 发布最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先在布莱尔宫会见了美国特使维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他们讨论了地区问题以及在阿曼举行的和伊朗的会谈。在铁穹防空系统中服役的炮兵连长，他在接受以色列军方电台采访的时候表示，紧张局势加剧，我们正在为下一轮战斗做准备。川普10号接受 Axios 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军在2025年6月袭击伊朗核设施，上次他们不相信我们这样做，这次如果和伊朗谈判失败，他透露有考虑过向中东派遣第二只航空母舰，这个举动将显示扩大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和作战能力。川普断言内塔尼亚胡并不反对目前的美伊谈判，他也希望达成协议，他希望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而且伊朗亦非常想达成协议，但他对 Axios 媒体说，美国不怕采取强硬手段，一是我们达成协议，一是我们就好像上次这样采取非常强硬的行动。路透社10号发布的一份卫星影像分析似乎显示，川普的威胁并非是空谈，因为影像显示美军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将爱国者导弹装入卡车发射架，这就意味着这些导弹可以更快地移动，包括部署打击或者是进行防御性转移。2月11号也是伊朗伊斯兰革命47周年纪念日。美联社报道， 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在纪念仪式上既然公开为之前的镇压行动表示遗憾，称不寻求与人民对立，同时强调无意制造核武，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检查。不过佩扎希齐扬同时仍然谴责示威活动与西方宣传有关，亦未直接承认伊朗安全部队在血腥镇压中的角色。他还威胁说，抗议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你们真是抗议，我们会杀了你们。根据两名伊朗官员和一名美国消息人士透露，乌克兰目前愿意终止或者是关闭他的核计划，甚至考虑接受美方去年提出的创建一个区域浓缩铀联合企业体方案。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政治顾问沙姆哈尼则在纪念活动上宣称，伊朗的导弹能力并非是谈判代表有权讨论的议题，不在谈判授权范围之内，这个立场可能会加深与西方等地区大国的紧张关系。CNN 报道，根据一份新公布的文件显示，在2000年代中期，针对爱泼斯坦的执法调查公开之后没多久，川普致电佛罗里达州棕榈滩警察局表示感谢。川普说，谢天谢地，你们阻止了他，大家都知道他一直在说做这些事。文件显示，川普还表示他曾经和爱泼斯坦有过一次接触，当时在场的还有青少年，他即刻离开了。文件还提到，一听讲话警方在查爱泼斯坦，川普几乎是第一批就打电话给棕榈滩警局的人。这份文件是前棕榈滩县警察局长向迈阿密先驱报透露的，他在2019年接受联邦调查局问询的书面记录。根据先驱报报道，雷特当时是棕榈滩警察局长，通话时间大约在2006年。白宫新闻秘书卡洛琳·莱维特礼拜二表示，他无法确认通话是不是发生过，但他认为如果通话属实，则证明了川普的讲法，即是说他在2000年代初和爱泼斯坦吵翻了，并且和这位金融家断绝了关系。莱维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讲给你们听的是，川普总统一直都是这么讲，他将爱泼斯坦赶出他的海湖庄园俱乐部，因为爱泼斯坦是个令人作呕的人，这点到现在都是这样。霍士新闻报道，这次2026年米兰冬奥会，出生在美国但代表中国队参赛的谷爱凌，在获得自由式滑雪赛银牌之后，批评美国总统川普，说川普点名痛骂美国滑雪选手海斯，导致冬奥失焦，和奥运精神背道而驰。这番说话在社交媒体引起得反弹，他们炮轰谷爱凌不曾就中共侵害人权公开发声，却选择性表态美国政治议题，还有网友讽刺刷屏他的勇敢只是在美国。过去多次声援台湾的 NBA 球星简达在 S 平台发文痛批谷爱凌是叛徒，指他在美国出生成名，竟然选择代表中国出赛，并且从代言获利。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索博利克也在 S 平台发文说，运动员批评美国总统并不罕见，但这件事的关键在于谷爱凌身为美国运动员竟然替中国出赛，竟然未谈及中共对维吾尔族的迫害以及对多名政治犯的监禁。共和党传播策士威勒克则质疑谷爱凌会不会批评中共党魁习近平。听说现年22岁的谷爱凌是全球收入最高的冬奥选手，光是2025年估计进账2300万美元。他和多家中国企业合作，包括中国银行，亦和西方公司合作。再来看中国这边，中共央视对谷爱凌获得银牌发表评论说，这个银牌不亚于金牌，却惹来了网络一片嘲讽。网友说，我想将家里边的所有银首饰换成金价卖给这位评论员。按他的讲法，稍微打啲折亦都唔系唔能够接受。咁样一讲，我攞银条换金条系唔系亦符合逻辑？仲有网友批评话，承认别人比自己强太难啦，横掂都系赢，非赢不可。长期以嚟， 中共不惜投入巨款去选拔培养金牌运动员，或者收买国外运动员，将金牌作为其极权的颜面，早就受到中国民众的强烈质疑。2022年初，中国大陆网络曾经爆出北京市体育局花费超过4700万在美国籍运动员谷爱凌身上，用在支付其训练费用。网友质问，按照农村低保户每人每月500元来计算，谷爱凌一年的训练经费就能够养活8万人。对于舆论的广泛质疑，北京体育局的回应是将财政预算中出现的运动员的名字直接删了。中共官方更加是快速地将相关文章和贴文删除。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啦。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今日川普同内塔尼亚胡秘密倾咗3小时，五角大楼对伊朗出手。赖清德率领三军向蓝白落最后通牒，而打台湾习近平静静改咗口。冬季奥运会美国选手刘美妍为美国夺金，而谷爱凌被批系叛徒，这个是点解？习近平首次公开对全军呼吁，唔通北京出咗事？请关注今日的消息。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2日。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仲未订阅我哋的朋友，记得按旁边的钟仔来订阅我哋的节目。跟住落嚟，请关注我哋今日的节目。今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川普会面，会议改为闭门会议。媒体被挡在门外，原本计划两个人会晤是60分钟，但是两个人会面时间持续了3个多小时。内塔尼亚胡随后离开，没举行新闻发布会，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会后川普发了推文说，和内塔尼亚胡举行的会晤非常成功，两国之间良好关系得以延续。除了我坚持继续和伊朗进行谈判来达成协议之外，没有达成任何最终的结果，如果能够达成协议，我会通知大家，这个将是我们的首选，如果没办法达成协议，就只能静观其变。川普说，上一次伊朗决定不达成协议对我们更有利，结果遭到午夜撤除行动，这个对他们来讲并不好，希望这次他们能够更加理智，更加负责任一点。而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了会晤纪要中说，总理在讨论伊朗问题时强调了以色列的安全需求，双方同意保持密切协调和持续沟通，不会就伊朗、加沙或者是更广泛的地区局势发表最终的结论。听说内塔尼亚胡还向美国官员出示了伊朗大规模处决几千名抗议者的证据。美国智库史丁森中心研究员斯拉文表示，以色列总理向白宫提出了最高要求，他认为伊朗对以色列构成致命威胁，他想方设法削弱伊朗，他希望伊朗政权更迭。这一次秘密战争会议具体谈了什么，外界不知道，但是《华尔街日报》采访的美国官员透露，五角大楼已经下令第二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准备部署去中东，很可能是部署号航母。部署号现在正完成综合的训练演习，最乐观的情况之下亦都需要12到15日才能够抵达中东。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今日11日祝贺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周年纪念日。古特雷斯向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发贺电，他在信中说，这个日子是一个反思国家道路、角色和对国际社会贡献的机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